第七集。凯尔萨斯似乎没有对奥苏里安之眼表现出更多的热爱，他仅仅是打开盒子看了几眼，便让随从将他带至自己的仓库。有那么一瞬间，韦恩几乎认为凯尔萨斯已经识破了奥苏里安之眼上的监视魔法，但一直到装着神器的盒子从大殿里消失，凯尔萨斯也没说出什么，甚至在他最后看韦恩的那一眼中也没带任何富含深意的神采。自走出临时王宫的那一刻，韦恩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他充当间谍的工作总是要比计划中难得多。他在之前就打听过凯尔萨斯的爱好，假如他喜爱某物，则一定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展示这样的事物，并且还会对献宝之人加以奖赏，大多数也会在他的宝库中被埋藏到永远。而这一块奥苏里安之眼显然并未使见过无数珍宝的凯尔萨斯倾心，这样一来，伊利丹的计划就失去了作用。他一边思考着，一边跟随波棒镜刃来到了凯尔萨斯为他安排的客房。一路上，这个随行顾问都在喋喋不休，他几乎把风暴要塞的通风口的位置都透露给了韦恩，以此来显示他在日怒部队里的重要程度，并且每当有一个两个士兵经过的时候，他都要向韦恩介绍他们的姓氏以及家族渊源，让这位黑暗特使感到十分的不悦，但他还是耐下了性子。在那个惹人讨厌的随行顾问离开之后，韦恩关上了房门。他对纳鲁的建筑不是太感冒，因为那些到处都是的魔法水晶无时无刻的不再向外辐射着能量，这让他感觉自己暴露在了一个能量场中，根本无法安心休息。在确认无人偷听之后，韦恩将一个从黑暗神殿里带出来的魔法装置放置在房间里的那张水晶桌子上。这时候，四周的空间陡然暗了下来，一个漆黑的身影从虚空中钻了出来，接着这个身影上开始出现一圈圈发着绿光的纹路。韦恩知道他的主子伊利丹怒风化身降临了。
亚拉达斯，我的心腹，你有何事要向我禀报？
伊利丹那沙哑邪恶的声音回荡在这间充满紫色水晶的房间里。
大人，我已经将奥苏里安之眼完好地交于凯尔萨斯手中，我本人也在风暴要塞驻扎了下来，即日起便可以开始行动。
韦恩说道。
很好，找出逐日者的秘密，一点细节都不要放过。遵命，大人。另外，凯尔萨斯似乎对您送给他的宝石并不是太感兴趣，我怀疑他是不是已经察觉到了您的目的啊。
不要怀疑我的实力，伊利达雷，想办法让他带上他。
遵命。
恶魔猎手在报告完毕之后便关上魔力装置。就在他将魔力装置扔入背包后，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他隔着门也能认出那是波棒镜刃的能量。他伸出那只缠满绷带的手按了一下开门按钮，当门被打开的时候，那名随行的顾问向他鞠了一躬，接着说道：
凯尔萨斯陛下邀请您一同用餐，晚宴将在20分钟后开始，请务必不要迟到。
谢谢您的通知，先生，我需要一点时间换套合适的行头。
韦恩说道。波棒镜刃再次鞠一躬， 然后慢慢地向门外退去。十多分钟后，穿了一套黑色和墨绿相间的长袍的韦恩·亚拉达斯出现在了国王的宴会厅里。这里早已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达官显贵，男人们永远都热衷讨论军政大事，在这里也一样，而女士们则爱三五成群地挤在一起传播八卦和绯闻。当然了，这些内容大部分都不是韦恩所感兴趣的，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在这些人的附近走动，也许能够碰巧听到一些有关凯尔萨斯的秘密。不久，宴会厅里最大的一块幕布被两个日怒侍卫支撑开来，接着里面走出两排仪仗，最后则是凯尔萨斯本人从幕帘的阴影中缓缓地走了出来。随着他的身形出现，宴会厅里响起了动人的弦乐，音乐城里最优秀的乐手总是寸步不离他们的王，而他们的王也同样是乐于享受这种独特的个人崇拜。韦恩靠在一根水晶柱上，双手环胸，面无表情地望着凯尔萨斯，一路走至自己在宴会厅正中心的位置上。他在凯尔萨斯示意他坐下后又等了三分钟，见对方实在没有想要特地介绍他身份的意思，这才走向了自己的位置。这使他再一次感到了羞辱。坐在韦恩右边的是一个蓄着小胡子的男性，他的举止完全符合他的高贵身份。韦恩虽然看不清这个贵族的脸，但他清楚，一般真正有教养的人，智商绝不会差到哪儿去。可是他将头转到左边，这是一个年轻的贵族，他表现得看起来像是第一次参加如此隆重的场合。韦恩注意到，当他发现自己将脸对向他的时候，他体内的能量发生了一丝波动，很显然这个女性开始紧张了起来。
你好，夫人。
韦恩搭讪道。
你好，特使阁下。
这位女性回答道。这个时候，韦恩发觉身边的那名贵族男性身上能量也发生了一丝波动，而且身体微微向他这边靠了过来。他明白对方是对他接下来的谈话内容产生了兴趣，而且他还明白这个人根本就是凯尔萨斯特地安排在他身边的眼线。韦恩有些犹豫了，他没想好自己当前应该如何应对，究竟是表现得无懈可击呢，还是注意向对方透露一些假信息来误导他们一下。考虑了一会儿之后，韦恩选择了后者。他知道凯尔萨斯是个极度自负的人，像这样的人往往他的对手表现得越是活跃，他露出马脚的几率就越大。想到这里，韦恩嘴角微微翘了翘，他一边留意着这个人的状态，一边继续对着另外一边的女贵族说道：
夫人，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是的，先生，我还没有结婚呢。
女精灵有些结巴地回答道。韦恩停顿了一下，说道：
哦，抱歉，那您是代表哪一个家族呢？
城湾的萨拉洛安家族，先生。
哦，尊贵的萨拉洛安小姐，鄙人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请您务必不要让除我们两人之外的人知道。
韦恩说完，特意地将身体向这位萨拉洛安小姐靠了过去。如他想象中的那样，那边的那名男性贵族此时向他这边稍微挪动了一下身躯，显然萨拉洛安小姐又一次紧张了起来，她的身体几乎已经快要缩进了韦恩在灯光下的阴影里。
您要问些什么事儿呢？
他小声地问道。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待我们这位王的，换句话说，您觉得凯尔萨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当这句话一出，韦恩就发现他身边的那个男人身上的能量开始沸腾了起来。显然，他认为自己听到了某个重要的秘密，因此变得激动了起来。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您的问题，先生。在风暴要塞，陛下是明令禁止人们谈论他本人的。
仅仅只是提到也不可以吗？
是这样的。
韦恩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稍请，他又开口说道。
是这样的，伊利丹大人一直比较关注他的下属们的生活，比如爱好之类的。比如这一次，他就令我偷偷地打听凯尔萨斯陛下的私人习惯与爱好，以好在下一次能送出令他感到欢心的礼物。
哦，原来是这样啊。
萨拉洛安说道。
我听说陛下尤其钟爱带有魔法的宝石，上一次我就见他带了一块婴儿手掌那么大的祖母绿出席了一场舞会。
可是伊利丹大人也送了一块宝石给了他，而且还是一块泰坦造物，并且在德拉诺仅此一块。
韦恩故意显露出一副强忍住大声的样子说道，
那是我亲自从黑暗神殿一路护送来此的，可我并没有看见陛下佩戴他，好像他对他没有丝毫的兴趣啊。
宝石一直都是龙与女人的最爱，萨拉洛安也不例外。一听到宝石的消息，这个女人马上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
真的吗？哦，虽然有些冒昧，我能请问您一下，那块宝石有多大吗？
足有我的拇指这么大。
韦恩答道。
天哪，它一定很美。
那是自然，整个星空都不足以与之媲美，当它出现时，泰坦也会为之动容。
韦恩对他营造出的效果感到十分的满意，他望向凯尔萨斯的位置，他发现凯尔萨斯也在注视着他，因为他能感受到那对带有实质能量的目光。他又望向身边那位贵族男性，后者在他转过身来的瞬间将自己的身躯给抽了回去。一个计划悄悄地在恶魔猎手心底形成。
那块宝石名叫奥苏里安之眼，相传是一位名叫奥苏里安的泰坦的能量精华碎片所化，是一件强大的宝物，伊利丹相信陛下会喜欢它。
在这里我要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韦恩灌了一大口酒，他佯装自己看上去像一个逮住单身女郎的登徒客，得意洋洋地说道，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伊利丹大人并不信任凯尔萨斯陛下，他特地拿了个赝品给他，并且差我来观察，他如果眼力够好，必然不会佩戴他，但这样一来，伊利丹便会知道他忤逆了自己的意愿。假如他佩戴了他，这就证明了他是个毫无见识的倒霉鬼。虽然说那样会很滑稽，但伊利丹大人会感到高兴，因为这也意味着他完全遵守了。您瞧，陛下的眼光的确敏锐，他连看都没多看那块宝石一眼。
萨拉洛安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这个恶魔猎手，好半天后他才小声说道，
这话你可千万别说给其他人听，虽然那是伊利丹大人的意思， 但是对于陛下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如果被其他人听到了，这对您、对我都没有好处的。
韦恩装模作样的到处张望了一下，接着说道：
别担心，亲爱的，我保证刚才的话除了你我，绝对没有第三个人听到。
哦，那就好。
伊丽达雷注意到那名男性贵族再一次的将身躯挪了回去，他猜测对方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住了核心信息，他满意的笑了笑，然后从瓷盘里抓起一块带血的肉排大嚼了起来。
听众朋友们，本期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